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再按下。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金生牧师，他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受委屈的有福了。我们把时间交给金生牧师。
华人很有智慧，我们知道说如果人要有福气啊，必须是上帝赐福的，必须是从天来的。因此呢，华人呢，在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庆祝完毕那个农历新年，因此华人呢就在各地方就贴了个福字啊，在睡房我们贴个福字，在客厅我们贴个福字，就连在厕所呢我们也贴个福气啊，福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道福气呢必须是从神来的。上帝很愿意祝福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要明白的是，那么上帝到底赐福给谁呢？那但愿我们做这样子的人，上帝就赐福我们。在这段话，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也通常被称为这个登山宝训。耶稣在一到至十节，刚才我们念了，他一直强调，他重复的强调，他说呢，受委屈的人有福了。他说受委屈的人有福了。我们就来看这段话。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在这里到底谁是耶稣呢？这里说耶稣就开始讲道。那耶稣在一到十节虽然是话是不同，但是你发现耶稣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他重复受委屈的人有福了，受委屈的人有福了。但是受委屈的人有福了怎么可能啊？应该是有钱人的有福了，对不对？身体健康的人有福了，这个就有道理。但是受委屈的人有福了怎么可能呢？这个是一派胡言乱讲，是吗？但是圣经的确说受委屈的人有福了，所以爱哭的人有福啦，虚心的人有福啦，被逼迫的人有福啦，所以受委屈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讲的没错。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凭什么呢？耶稣凭什么说这个受委屈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在世界的人我们都明白，这是怎么什么道理来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当他说受委屈人福了，他会应验？在这句话第一节这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我们读这句话就上了山，可能我们没有什么的感觉啊，但是如果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读这句话就上了山这句话呢，他们立刻明白，几乎是很容易明白，立刻就明白。他们当马太写耶稣就上了山的时候呢，他们立刻明白一件事情，耶稣是摩西，耶稣是摩西。因为这段他引用了一些的词汇，这个理念呢是取自于这个摩西上山去领受那个颁发，当上帝颁发十大诫命的一些词汇，一些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读了我们不是很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犹太人当他说他上了山的时候，他们明白摩西啊，摩西来了啊。其实在马太福音一直在强调一些事情，当他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好像耶稣这个摩西上山领受十大诫命，这个耶稣上了山，他把神的道呢，神的律法呢也颁发给人了。所以这个上了山，为什么耶稣说受委屈的有福了，是有凭据的呢？因为耶稣是不只是以摩西的身份来讲，摩西在犹太人，在当时在犹太人呢是最被看重的其中一个仆人，上帝很看重这个摩西，被神重用的仆人。所以因此当耶稣说受委屈人的福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够相信的。但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受委屈的人有福的 啊，不只是因为他是以摩西的身份来讲，其实呢他是超越摩西的身份。马太福音他的整卷书一直要强调一些事情，耶稣不只是新摩西，耶稣不只是王，耶稣是万王中是弥赛亚，弥赛亚多年等候来临的这个救主。所以耶稣讲受委屈的人有福了，我们能够信服。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只是新摩西，耶稣比摩西还要伟大，耶稣是那位真神，那位救主，那位多年等候的这个国王。那个因此呢，当耶稣说受委屈的人有福了，他会应验的。主不开空头支票，主说受委屈的人会有福气，我们一定蒙福，因为只有神能够赐福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细节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看细节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八个福气的一些的本质的一些的大纲。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三节跟十节，你会发现说它是以同样的福气来开头跟结尾，对不对？所以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在结束这个八福，结束最后一句话，这个福气第十节，他也讲同样的福气，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开头是天国，所以结尾是天国。那这两句话不只是福气一样，这两句话呢，它如果你看，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是从旧约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那么一部分是亚兰文，那么新约圣经呢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的华人圣经、英文圣经都翻译是非常好啊，不管你用哪一本的翻译本呢、那个教义呢是必定是一样的。在这里呢，他强调如果你看原文圣经，可以了解一件多一些事情。那他这个四次呢，这个开头跟结尾呢，就把整个福气的一些内容把它讲出来了。这个四次呢，它是以现代时态或者是现在的时间 present tense 现在时间，那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呢，这八个福气，因为它是以开头跟结尾都是以现在的那个时间，它要说明这八个福气呢是现在基督徒能够经历的福气，现在能够经历的福气。为什么他要强调是现在时态，现在能够经历福气呢？因为人生的苦难有些时候很多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我真的是倒霉，我真的是命苦啊。所以因此当这个马太耶稣用这句话开头跟结尾用现在时间来表明福气的时候呢，他不只要告诉我们现在能够经历福气，他特别是要强调即使有苦难，这个福气不会削减的，你能够经历这个福气的，即使有苦难。那感谢主哈，我们基督徒人生是难走，但是我们不用等到上天堂才经历福气的，现在你就能够经历这个福气。这就是现代时代。我们再来看，就是看这整个内容先。那在四节到第九节，也就是第二个福气到第七个福气啊，对不起，这是英文。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第二个福气到第七个福气，这里说比方说哀恸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这个必字呢，如果你一样的，如果你看希腊文，这个必字呢，它是在未来的时间 future tense 未来时间，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说呢，这些福气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会经历福气，但是我们人生还有苦难的，但是感谢主，它未来的时间，它以未来时间来表明，它代表什么呢？虽然这个福气好像不完全，但是有一天它会完全化的，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经历这个福气的。所以因此呢，换句话说，我们以后会有更好的东西等候着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大家重点呢，因此现在呢有苦难，我们继续的忍下去，我们不要放弃人生，我们不要放弃跟从主，我们忍。所以这个福气呢是 现在能够经历的，这个福气呢，也是以后会完成、完全的经历它的。这个福气呢，是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也是我们人生能够跑走五体人生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容易走，能够比较容易走。而且，因为这个福气是以后会完全化的，所以呢，他给我们力量说，我们就忍，因为苦难不是永远的，有一天苦难会过去的，我们就忍下去的，跟从主。我们来看这八个福气。第一个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虚心，这个希腊文字原文字呢，它总共在马太福音用了五次。那在这个五次中呢，四次，五次中呢，同样一个原字的四次呢，四次呢，它是指物质上的贫穷，没有钱啦，没有衣服啦，没有饭吃啦，它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因此呢，这个第五次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当他虚心的时候呢，他说贫穷的时候，他是指物质上的贫穷，所以物质上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马太福音不只是说贫穷的人福了，他是说虚心，他是用心字来代表。为什么这个心跟这个贫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意思是这个的，当一个人，其实这个很没有道理哈，应该是有钱人才有福，应该是很有钱的人，有钱人才有福气嘛，怎么讲虚心的有福呢？但是圣经主真的是这么讲，他说贫穷的人呢有福气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他不只是讲贫穷人有福了，他是讲他也包括心灵明白自己是贫穷的人。什么意思？当他说虚心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一个人贫穷，因为一个人贫穷，他感到很无助，他会了解说他真的是要上帝来生活来过活，如果没有神，他真的是很难生活的。所以这个因为贫穷导致他感到无助，他明白他需要神，因为他明白他需要神，他很自然的就会去寻求信靠顺服跟从这位神，说上帝啊，如果你不帮我呢，没人可以帮我的，他的里面虚心了。所以呢，因为物质上贫穷，导致他就培养了一个虚心，而这个虚心的人呢，他说呢，他是有福气的人。虚心的人有福气了，因为他明白他需要上帝，上帝会怎么的奖赏他？他说呢，一个虚心的人，上帝会赐给他天国。那什么叫做天国呢？国呢，就是代表君王的财富。国呢，就是代表君王的财富。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天上的国的国。那么在古代的人呢，天高过地，所以当他说天国的时候呢，他是指一比地上所有的这个财富呢还要好的好处。所以天国呢，就是那个万王之王的财富，最好的财富，最有钱的财富。所以说天国呢，上帝会把他的国度、他的好处、他的福气呢给人，来自神的好处。第二个福气，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们、弟兄们，如果你感觉到生活很困难，因为你没有比那个人、那个邻居啊，他能够去旅游，你不能够去旅游；他能够时不时呢就去餐馆吃饭，你不能够那么他能够买好看的衣服，因为是名牌，是好看的，比较好看啊。但是你的孩子呢，又不能够送去什么补习中心呢，又不能够穿好看的衣服呢，你可能感觉到说，哎呀，我真的是大不得我能够赚到点钱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用感到太过的委屈，因为耶稣说，如果你物质上贫穷，但是你依靠主，上帝会把天国给你。第二个福气，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人有福了，那是什么来的？哪有哭的人有福？你可有看过一个在哭泣的人，你觉得很可怜，对不对？怎么一直在哭的人是有福气的呢？怎么可能呢？应该是嘻哈哈嘻嘻大笑庆祝，开庆祝会的人有福才对嘛，但是不，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说哭泣哀恸人有福了。如果你因为疾病，因为被人欺负，因为受苦，你哀恸说很苦啊，主，命很苦啊，耶稣说呢，你有福了。为什么呢？同样道理， 当你有病，你被人欺负，你受苦，你是有福气的。他说，因为当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你去寻求信靠顺服神，上帝因为你寻求他，你依靠他，说主啊，你不帮我，没有人可以帮我，你帮帮我。那当你有这样的心态来寻求主的时候，那上帝说呢，你必得安慰。第三个福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谁是温柔的人呢？温柔呢，不是怕事的人，不是欺善怕恶的人，不是怕恶的人啊。比方说那个老板很有权利，他要你做假账，你不假账，不假账我裁员你啊，在裁员的冲动我就裁你，我很怕怕啊，顺着老板，顺着老板。他不是指这种的温柔的人，他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这温柔的人是指什么呢？他不是指怕恶的人，妥协的人，他是指即使你有能力，但是呢，你为了他人，你为了别人的好处，你愿意放下自己让步，叫做温柔。他说一个愿意让步的人，虽然很有力，我能够一拳就把你打死，但是我不打，我顺服你。那这种人呢，他说呢，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啊，这个温柔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温柔，这个福气，第五节这个福气呢，其实他是很受到诗篇第三十篇的那个引，他在引用诗篇三十七篇的这个一些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到底这个人温柔的人是什么人。诗篇第三十七篇在三十七篇一到这几节，他说不要为不要一个温柔的人是什么人呢？他说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必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我们就跳到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那什么是温柔的人呢？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因为那个人恶人得到这个得逞，他就心怀不平，怎么搞的，我很生气，很不公平啊！他不会这样子，他不会心怀不平，他也不会嫉妒。他说哇，他有没有，真的是哦，我很吃醋啊，我很嫉妒。他不会嫉妒，他不会因为那个人有钱，那个人有好处呢，他没有他就嫉妒，他不会。那这个人呢，也不会因为愤怒不会因此呢，因为恶人当道，他就很生气，以致不只是生气，以致要报仇，要作恶。那他不会这样子，他说我，他这样子对不起我，我要去报仇，我要报复，作恶。他说他不会。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温柔的人呢，是不会因为恶人当道，他就心怀不平，要报复，要做坏事。他会等候耶和华，他说我仰望主。既然主把我放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顺服主，我顺服主。他是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哪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呢？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会承受地土。那这就是这个第五这个第三个福气所讲的，对不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他们必承受地土。到底这个承受地土是什么呢？那首先他的意思说呢，当你让步的时候，你给恶人当道欺负你的时候呢，你感觉好像你一直在很委屈，你好像在输哈。他说不然你不会输，你反而会赢。你好像受委屈，那个人欺负我，我不能够跟他，我不能够拿他，我拿他没办法，好像你很委屈哦。但是耶稣说不，你不会受委屈的，你会赢。那么你会怎么赢呢？他说你会承受地土。这个地土是什么？这个地土呢，它是指应许地。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地土给 Eretz， 它是讲到应许地。Eretz 希伯来字给就是指那个迦南的地土地，他会想到应许地。所以他们必，所以因为耶稣是在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讲嘛，所以当他说地土，以色列马上明白，我会承受应许地， 而这个应许地在旧约圣经，那么一直在新约圣经，它代表什么呢？它不只是代表物质，它是代表物质属灵福气的福气，全面性的福气。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让步的人，你不要以为言委屈，你不要以为你输了，你没有输，你会赢，你会赢得物质属灵全面性的福气，地图应许的。所以不要心怀不平，不用去报仇的，不用去反抗的，不用，你就顺着他，不用 fight for your rights， 不用去争取你的权利，不用。我们让步，我们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人家欺负我们，好，你要拿我就给你拿，我也不要去，我也不要去跟你怎样，我就让步。第四个福气，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义是什么义呢？那这个义其实在这个开头话，这个义字呢，如果你要明白这个义字呢，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整个下文，他一直在解释这个义怎么叫行义的意思。这个义字啊，简单讲呢，如果你看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呢，它是指不只是神符合律法的东西，它是真正符合律法的东西，它不只是遵守了律法，它不只是遵守了律法，它是从心中来遵守。比方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犯奸淫，这个奸淫呢，耶稣说它不只是肉体的奸淫，我们连想都不可以想，一念都不可以有，叫做义，叫做圣洁，叫做没有公义。所以不只是遵行律法，你是真正的从心中遵行律法，不只是肉体上没有犯奸淫，连意念连一念都没有，那叫做义。那长话短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不看五章到七章，我们就来看简单讲呢，它就是神喜悦的东西，好像圣洁了，道德，过个道德生活啊，不要出卖主，不要出卖人啊，向人施仁慈，爱神爱人，这就是整个律法的纲要。五戒爱神，下面五戒呢是爱人啊，前面五戒爱神，后面五戒呢爱神是五对五的哈，对神对人，对人仁慈，对人有怜悯的心，那叫做义。那一个行义的人呢，他上帝会当你有这么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的。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我们要圣洁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子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哀哭啊，有些时候啊，我们流泪是为我们自己流泪啊。我们看到人家对不起我们很难过，难过呢不是因为，是因为我们自己受委屈。但是一个基督徒呢，不只是，当然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流泪，这也是自然的。但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为自己受委屈流泪的。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是看到不义的事情呢，他会生气难过，他会站起来来维护人，他会站起来秉行公义。他看到不义的事情，就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子？真的是不好，好像罗德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圣经形容罗德呢，这个义人呢，他在活在一个不义的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地带的时候呢，他看到不义的事情，他心中很难过、很烦。那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这种饥渴沐浴的心。那一个饥渴沐浴的人，上帝呢会奖赏他，怎么奖赏呢？上帝会怎么奖赏呢？上帝呢会使到他得饱足。那这个得饱足这个字很有趣啊。这个得饱足，它的原文呢是指喂养牲畜，喂养牲畜动物，使到他饱到肥胖起来。他就是用这个喂养牲畜、喂养动物呢，使到他吃得很饱，饱到非常饱啊，就是这个原文字，是指喂养动物啊。所以得饱足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不只是会满足我们，上帝会不只是会使到我们难过不义的事情呢，他不只是会纠正，直到他能够执行公义。上帝会满足我们到那个地步呢，我们祷告说，哇，够了够了，哇，上帝你满足，你用公义来满足我，够了，我饱到不可以吃了，那就是这样子。 上帝会满足我们，先说你不要难过，我满足你的公义。一个饥渴沐浴的人，上帝看到，上帝会满足你的，好像你不会再难过。第七福，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连续。这个连续的人是谁呢？当人家对不起你，愿意赦免他，原谅他，给他机会。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人，我们人也是自然有的罪性啊。我们喜欢那些比较会讲话的人，我们喜欢那些比较长得好看的人，连小孩子都懂。所以有一个实验啊，他给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哦，他说你喜欢哪一个？他说白人，啊，大概30岁的孩子哈。那么他自己也是黑人哦，他喜欢说我比较喜欢白的那个哈，很自然的哈。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比较喜欢那些可爱的人。但是一个怜悯连续人的人是什么人？他看到不可爱的人，虽然我们的罪性，我们很自然的就我不喜欢他。但是他会去爱他，这叫连续人。我们要做基督徒，要做这样子的人。我们不要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连续人，而这个连续的人呢，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蒙连续。也就是说呢，当你犯错的时候呢，上帝会给你机会。我问你，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觉得蒙连续，上帝连续你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犯错的，你会犯罪的。必蒙连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犯罪，你做错事情，本来上帝很生气的，上帝我要打你的屁股，但是上帝记得说，哎，我记得3天前哦，你爱那个，你赦免那个弟兄，你赦免那个同事，你赦免那个不可爱的人，你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我给你机会，我连续你。这一个连续人的人，你不会空手回家的，上帝会还给你的，你必蒙连续。所以我们多多连续人，不用咄咄逼人，我们多多连续，多多给人家机会，神会因此对我们仁慈。第六个福气，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清心的人呢？我们人很难做清心人，而且我们人呢，有些人说呢，你不可以太清心，因为如果你的人生要成功，里面一定有狡猾的计划，城府要深。会听啊，城府要深，城府不深的人呢，很难做大事。什么东西你都讲出来，什么秘密人家都懂，什么计划呢，你的竞争者都知道了啊。城府一定要深才可以成功。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城府不可太深。我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要讲，但是我们在圣洁的事情上，我们要做个透明的人。我不是说你全部秘密都跟人家讲，不是。但是在圣洁的事情上，我们要透明。我们一定有些城府，因为为了要策划东西，但是城府不可太深。清心的人很难做清心的人，因为呢，男人特别是男人，有时候不小心就有一些不好的思想，不应该，那是很难做清醒的人啊。我们里面有贪婪，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只是没有跟人家讲而已。有些时候呢，很难控制这种的情绪，所以要做清醒的人很难。当然我们做基督我们做得到，但是事实是要做清醒的人很难。但是耶稣答应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尽上一部分，说尘土不要太深，肮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避开。那耶稣说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上帝会怎么奖赏呢？他说呢，他们必得看见神，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做必得见神？什么叫做看见神呢？那这个看见神是个很有趣的意思哈。其实我们华人跟希伯来犹太人呢，跟我们华人比较相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哦，我们华人读圣经比那些恩摩啊读圣经还有容易明白。我们不好哦，整天像恩摩啊，像他们不是我们弟兄姐妹啊。但是我们华人读圣经比那些白皮肤人读圣经还有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很相像， 很相像，比方说在以色列叫得见时呢，得见时呢就好像有一天你在街上呢就看到李显龙，就哇李显龙，那李显龙又过来跟你讲话哦，哇李显龙跟我讲话，哇你看他小弟小弟拍照拍照啊，然后呢就把他放在 Facebook 面部，就哇李显龙给我拍照，你看脸上贴金呢、啊，多有脸呢、啊。因为我见到李显龙的真面目啊，不是真面目，我亲身见到李显龙的真面子，对，我看到他的脸呢、啊，脸上贴金呢、啊，很有光彩，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是我们人文化呢很注重脸的嘞。我说没有脸呢、啊，当然洋人也会注重脸啊，但是我们特别注重脸啊，你不给我脸呢、啊？我说我们注重关系，怪脸啊，你要给我脸啊，黑社会老大也会跟你讲，你要给我脸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得见神的意思呢，就是你亲眼看到神的脸。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意思很简单的，你亲眼看到重要人物，那个重要人物给你脸啊，重要人物给你脸啊，你被神重视的意思。所以得看见神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特别的看重你，因为你清心。上帝给很多人好处，但是你呢，他给你双倍三倍的好处，因为他特别的恩待你，他给你脸，因为你得见神，就是这个意思。第七个福气，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是个不好做的工作，使人和睦呢，就是指比方说你跟你的敌人啊，有个人刁难你，你让步，你说为了好了，我们说我们华人很好哦，我们华人说呢，大事化小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华人很有智慧，大事化小，小事和化无啊，我们跟人相处就像上帝要，就像这样子跟人家相处，让股票吵了，没什么好吵的，让股。这是讲到我们跟敌人的关系，他也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不和，你去使到他们和睦。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责任，当我们看到人与人不和的时候呢，我们不做给博，但是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要使人和睦，上帝很喜欢的。当然使人和睦呢很麻烦啊，你说、哎、你给我脸了，那下一次呢你欠他一份情啊、因为你要使人和睦呢，有时候你会被人误会，说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还帮他讲话，其实你不是在帮他讲话，你只是要让他让主客不要这么讨厌他，所以你帮他讲了一些话，但你还帮他讲话，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站在那边，你不要跟我讲话了，他就很生你的气，因为误会你了，以为你帮他的敌人，被人误会啊。而且使人和睦呢的工作呢很累哈、啊，我讲了这么多你还生气啊，所以你说算了算了，这种东西呢我不要搞哈、啊。你看到人两个人吵架呢，一下你就走开了，千万不要做叫我做和事佬，因为很麻烦，很麻烦。简单讲呢，一个要使人和睦的人呢是会受损失，会面对损失的，会亏损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的，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再请问了，你看到你的教会有哪些弟兄或姐妹，或者你家里的人有哪些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他们不和睦吗？或者你同事你看到哪些不和睦吗？那你不要，你做基督徒的，你有能力，你有责任呢，是使他们和睦，让我们使人和睦。他说如果你使人和睦呢，上帝会怎么奖赏你呢？你就能够做神的儿子，你就能够做神的儿子。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呢，能够配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意思？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配做神的儿子儿女。为什么？因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很像天父，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你使人和睦呢，你就是在做天父常常做的工作，你很像你的父亲啊，哎，你的样貌长得很像啊，你的性格很像啊，所以呢，因此呢，他说呢，你一定是天父的孩子，因为你跟天父一样的性格，使人和睦。 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最伟大的使人和睦的人，他是最伟大使人和睦者，不是吗？耶稣基督，我们的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因为我们犯罪了，上帝很生气，关系破裂了。但是我们的主不喜欢看到人跟神不和睦，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上帝本身，耶稣本身亲自降卑为人，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平息了神对我们所犯的罪，平息了神的愤怒。上帝耶稣基督使神跟人，圣洁的神跟犯罪的人呢和睦了，他是最伟大的和睦者的和事佬。因此当你使人和睦的时候呢，你很像天父，所以呢，你配称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福气呢？所以你一定要明白2000年的罗马时代的社会，他们 的那个观念，就连在旧约希伯来的观念呢，他们的文化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他们是什么观念？我们华人呢，生儿子生女儿呢，是为了传宗接代，特别是儿子，对，我们有孩子呢，生儿子呢，是希望说我们的儿子呢能够传递我们的姓名，传宗接代。但是呢，罗马时代的人呢，他们生孩子呢，不是为了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是，但是他们不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有儿女呢？好叫这个孩子，这个儿子，特别是儿子呢，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这是他们的。你说为什么这样子？你不要问我啊，这是他们的文化啊。这如果他们没有儿子的话呢，他们就会领养。所以啊，上帝领养我们呢，他的观念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上帝会，所以这个罗马时代的人呢，他们会去领养儿子，为什么？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好像他能够这个产业，我这么多的产业有人继承，不是给外人，因为他们不给外，他们不喜欢给外人，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好的东西给他的自己的家里的人，因为好处不外传，就是罗马时代他们的文化的理念了。所以作为当你能够被得到福气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好像你能够继承你父亲的产业，好像你能够继承天国。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上帝会怎么奖赏他呢？上帝让他继承神的国度，他得到一切的好处，永恒的好处，这是个使人和睦。所以使人和睦做和事佬的工作不好做，但是是值得我们去做的。第十节，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福气，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谁呢？就是当你用心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比方说你为了传福音你坐牢你给人讥笑，这传什么耶稣，什么时代了，这科学时代，为了道德，你说这个东西是错的，老板不会讲骗话的不可以做假账的，你为了道德你为讨耶稣喜悦，你受逼迫了。他说当你为义受逼迫的那个感受很难受，我们宁愿妥协，我们宁愿妥协，讲一点点骗话，问题解决，我就讲一点点骗话吧，好像我不会失业，妥协一点点，反正一点点而已了。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喜欢受逼迫，但是耶稣说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天国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所讲的，刚才我们三节以天国的福气为开头，现在呢，我们也以天国的福气开头。回顾一下，这个天国是什么呢？国就是指君王的财富，天国就是永恒万王之王最好的财富，最好的国度，最好的财富，上帝给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讲话。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心中圣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上帝对我们人的要求，他们上帝不要求我们到天上把月亮摘下来，不用， 上帝也不用你行什么善事来得到天堂，不用。上帝对我们人的要求只有一个，我们要做清心的人。因为当一个人清心的时候，圣洁的时候，他就有资格看见神，他有资格进天国，他有资格得到神的福气。为什么上帝很注重圣洁清心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恨恶罪圣洁的神。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上帝有多讨厌罪，但是上帝很讨厌罪，他讨厌罪那个地步，他在没有办法之下，似乎没有办法之下，在最后打算之下，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你说说看，如果罪这么容易解决，他不用差耶稣来解决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差耶稣他的独生子来为我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罪很严重，罪能够把我拉到地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不是一个随便的神，一个随便的神不信也罢了，但是我们的神是个圣洁的神，他恨罪，他因此会对付罪。因为我们人犯罪，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犯罪就面对死亡。而这个死亡，你看这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它不只是讲身体上的死，我们死亡是指肉体上会死，但这个死亡的是也是指我们灵魂会永远的死在地狱里面，永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人必须圣洁才能够见神，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得永生。那怎么办呢？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可怜我们，爱我们，耶稣基督神本身道成肉身，变成人，死在痛苦羞耻的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死了，耶稣替我们受了惩罚了。感谢赞美主，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了。因为我们罪得到赦免，得到洗干净，我们作为清洁的人，上帝就愿意赏赐我们，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天堂，上帝带领我们走人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的新年刚刚结束，新年刚刚开始，但愿你今天来 信靠耶稣做救主，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你以耶稣来开始新的一年，一年一定蒙福。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八福吧，我们就用华来读，三节四节五节都用华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吧。一二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再受委屈，我们难过一点点就可以了，不用太难过，因为主特别的恩待受委屈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我们的人生道路难跑，我们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人生很委屈，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你答应我们受委屈的人你会赐福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不用独自一人来度人生，因为主你会给我们所需要的福气，来帮助我们喜乐平安得胜的过人生，帮助你的儿女们，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